让我们攻读新约马太福音28章1到7节。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已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看见，要见他，看哪，我已告诉你们了。这是天父的话语。
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在你复活的日子里面，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和赞美。主，愿你复活的荣耀彰显在我们的当中，愿你复活的大能在我们当中彰显出来。主，求你自始至终都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名求。香港有一个牧师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做牧师做传道最辛苦的是星期天要讲道，那最要命的呢是每年过节期的时候，同样的主题都要讲一篇不同的道。但是教会为什么会这样重视节期呢？那是让我们每一年透过这样的节期去思想复活、受难、诞生等等这样一些属灵的寓意，不断的来提醒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思想复活它的属灵的含义以及跟我们的关系。曾经有一个人，他自己发明了一种宗教，然后他就四处去传道，传了好多年下来，果效甚微，没有多少人愿意跟随他。他很苦闷，所以有一天他碰到法国一个很有声望、很有影响力的一个外交家，他就问他说，怎么才能让别人来信我，来跟从我？那个外交家想了想，然后就对他说，第一，你要想办法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第二是的，第三最关键的是你不需要保证在第三日复活。我想这年头把自己弄到十字架上也不那么容易，死了那没问题，上十字架肯定死，而且死得很惨。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三天死了三天后复活，除了我们的主耶稣。那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我们看到这些妇女在第三日的早上 去到坟墓那里。他们是去找复活的耶稣吗？不是。他们跟所有的人一样，都不相信耶稣会复活，哪怕他曾经不止一次告诉门徒。他们带着香膏要去膏耶稣的尸体。结果在那里有天使下来去向妇女宣告耶稣的复活。我信主很长一段时间，我能够接受耶稣，但是你要说天使啊魔鬼啊，我觉得这有点神乎其神。但是神是灵，那除了神和我们的灵以外，还有灵体，包括属神的天使和属魔鬼的邪灵。那复活的主为什么要天使来宣告呢？那我们反问一下，除了天使还有谁能宣告主耶稣复活呢？特别是对第一批他们看见主复活的人，他们是最早看到耶稣复活的，所以没有在他们以前没有人看见，所以也没有人能够宣告主的复活，所以只有神的使者向第一批门徒去宣告主他复活。而在后面这些门徒他们听到了，他们见到了，他们亲身的经历了主的复活，于是门徒就有这样一个使命去宣告主复活。那天使就对妇女说，我知道你们是来找定十字架的耶稣，他是死了，但是他不在坟墓里，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今天我讲到的题目，他不在这里，这里是指什么？坟墓。耶稣不在这个坟墓里，空坟墓是我们的记号，他来告诉我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不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耶稣他已经胜过了罪恶，胜过了死亡，这个女人的后裔已经打破了蛇的头。而这一切是需要我们用信心来接受。复活它超越了我们的理性和经验。曾经有人讲到，他跟我说他要用很多的证据来证明复活的真实性和历史性。我跟他说，复活 虽然你可以找出很多的证据，但是你仍然不能完全的去证明复活。而且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我们用信心去接受它。有很多超越我们的理性的东西是没有办法证明的，比如说神的创造，比如说耶稣的神的恩性，比如说三位一体，比如说基督的再来，也没有办法今天完完全全用我们的理性去证明，因为它超越我们的理性。但是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我们用信心去接受它。另一方面，我们呢对复活的一个信心也不是建立在空坟墓之上，所以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空坟墓在哪里，然后把它圈起来立个碑，基督徒每年去朝圣，不需要。在中世纪，教会曾经在信仰上有很多的偏差，兴起很多的朝圣，然后去到巴勒斯坦那一带找很多的圣物，比如说这块木头应该是耶稣背的十字架，比如说耶稣的裹尸布，比如说我们看达芬奇密码，我们就看到很多人崇拜最后的晚餐，耶稣设立的圣餐那个圣杯，还有收集圣徒的遗骸，这是圣彼得的这个骨头，圣约翰的尸骨，然后把它收集起来放在教会里去圣物的崇拜。曾经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说如果把当时中世纪欧洲教会所有认为是耶稣背的十字架收集到一起的话，那耶稣不是钉在一个十字架上，而是死在一片丛林里。空坟墓，甚至耶稣背的哪个十字架，这一切都不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信心的记号。我们乃是需要的是用信心去接受主耶稣的复活。天使向提摩太来寻找耶稣的妇女说，他不在这里，他来宣告主耶稣他战胜死亡，战胜魔鬼。但是复活不只是一个名词，一个抽象的教育，更重要的是复活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跟我们有怎样的关系。前面讲做传日道人每年要讲一篇相同主题的不同的讲道，很辛苦，但是 对我来说，每一次去预备这样一个讲道，首先对我是一个帮助，让我自己去思想复活首先对于我意味着什么。我想很理智的、很客观的、很心平气和的跟大家说一句话。有一天我也会不在这里，上次讲到跟大家去谈到这一年多我嗓子哑了以后我所在学习的功课，我没有跟大家提到我最近的情况。那我目前来说，我的病情很不乐观。大家知道我的癌在全身有很多的转移。那现在最危险的是我脑部的转移。人最重要的器官是大脑。那我现在颅内的肿瘤有很明显的发展，而且它在发展到我的脑干。那人的大脑最重要的是脑干，因为它是人中心的中心，它控制人所有的一切，包括你最基本的生命特征，比如说你的呼吸、你的心跳、你的血压、你的内分泌等等等等。现在我的脑部的肿瘤已经开始有点压迫到我的脑干，并且使得我的脑干已经受压迫，有一点移位。我的肿瘤旁边有两根脑动脉血管，如果它发展侵犯到血管引起出血，那后果也是不堪设想。我三天后会离开南京去美国看病，但目前来说美国那边的消息，我在美国的医生为我做了许许多多的努力，联系了很多的医院，找了很多不同的治疗方案，但是所有目前来说的结果都说我们没有办法来帮助你，因为这个部位很危险，它没有办法手术或者放疗，无论做任何治疗都会伤害到脑干，而脑干一旦受到伤害可能产生什么后果谁都不知道，但是没有这样的医生会承担这样的后果。所以对于我来说，我知道我今天所面对的危险，我过去总是会觉得我的生命力是很顽强的，我觉得 我如果没有什么意外，我再缓个好几年没有问题。但是现在我不敢说，因为目前的情况可以说是很危险，肿瘤再发展一点点，后果都是不可想象，没有任何办法。唯一的办法只有一个，让上帝去阻止肿瘤的发展，因为只有神有这样的能力，所以我需要你们为我祷告。我需要大家一起来为我祷告，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要怕我们再没有信心，但是仍然带着我们微小的信心去向神祷告，向神祈求，因为他是复活的主，他有能力，他没有难成的事。我看到有不少弟兄姐妹在流眼泪，你们不许哭，你们不要为我难过，我要学习坚强，所以你们也要学习坚强、勇敢、敢于去面对。但是更重要的是，活的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什么要活，怎样活。如果我们大家不需要为我刚才说的那句话难过，如果放大一点看，我们有一天都会不在这里，是不是？基督他不在这里，他不属这世界，所以基督徒有一天也将不在这里，因为我们也不属这个世界。那么我们就要来思考，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该怎样的去过我们短暂的一生呢？复活对我们每一个人又有怎样的寓意呢？如果说耶稣复活，他战胜了死亡，战胜了罪恶，如果说像保罗所说的那样，真的复活的大能在我们身上，那为什么我的病越来越重呢？ 为什么今天我们找工作还要找得那么困难呢？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会有许多的难处和重担呢？复活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回到圣经。天使向门徒宣告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那门徒要做什么呢？天使对要门徒往加利利去，天使要门徒去加利利，在那里再次去见复活的耶稣。让我留在思想，为什么要门徒去加利利呢？给你半分钟，让你思想一下。耶稣的门徒除了几个别的像卖主的犹大是加利人以外，其他的门徒都是加利利人。耶稣在加利利寻找他们，拣选他们，呼召他们，他们留在加利利撇下一切跟随主。他们在加利利听到天国的福音，他们也领受神的使命，所以耶稣要他们回到最初的起点，要让他们再次去明白神的应许是真的，让他们重新能够去想起自己曾经撇下一切来跟随这位耶稣，而今天耶稣复活了，他得胜了，所以他需要再次去兼顾门徒，尤其软弱的彼得，让他们从复活的主那里得了安慰，得了力量，得了盼望，然后更加有信心有力量去完成起初神呼召他们所托付的使命。所以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婚姻是上帝给每个人预备的，但是复活只是耶稣去向门徒显现，耶稣没有向比拉多他们去显现。为什么？因为复活只是跟门徒有关，所有的人你需要来仰望十字架，来接受这福音，他担当我们的罪，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但是今天空了坟墓，这个空了十字架，他宣告耶稣得胜，这跟我们有关，让我们有信心有力量 然后是完成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他不在这里。当耶稣道成肉身，他来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去完成神要他完成的救赎的工作。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将不在这里，那我们需要像门徒一样借着主的复活来提醒我们曾经神对我们的蒙召，他在我们身上他的旨意，他的计划。耶稣不属这个世界，他不在这里，所以我们有一天也会不在这里，因为我们也不属这个世界。所以你不需要去做房奴，因为你不属这个世界。你不需要去做金钱的奴隶，你老板的奴隶，这些名誉地位职称这些的奴隶，因为你不属这个世界。因为有一天你不在这里，但是今天你还在这里的话，你同样要问你自己，你为什么活？你该怎样的去活？复活的能力如何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我们需要像保罗所说的，让我们活在基督里。我常常会看到很多弟兄姐妹，虽然信了主，碰到事情还是会眼泪没听到吧，还是会很软弱不知所措，甚至于会没爱神，为什么不听我祷告，为什么让我这样让我那样。复活的能力在哪里？不是说耶稣复活以后从此门徒就没病没灾，照样会受被迫被鞭打，甚至门徒都会为主殉道。但是复活让他们去相信主的复活，他们在他里面用信心去活出来，他们就大有能力，他们就不再惧怕，因为耶稣已经得胜，在主里面我们永远都可以得到安慰，得到盼望。他不在这里，但是马太福音结尾，耶稣宣告说：“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神与马内利的神如何与我们同在呢？他不在这里啊！耶稣 他道成肉身，他在世上33年半，他完成了他的使命，他复活，他升天，他得着荣耀，而是透过借着耶稣的灵，或者说圣灵赐下来，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今天神与我们同在，不是那位肉身的耶稣，而是圣灵。而圣灵的降下乃是耶稣复活升天。约翰福音，耶稣告诉门徒，我要去，圣灵保惠师才回来。今天圣灵在我们当中，而我们需要不断的让自己不是活在痛苦当中、难处当中、疾病当中、埋怨当中，而是用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活在基督耶稣里，活在他的应许里，活在他的盼望里，活在他的恩典和他的爱里，然后让我们在世上每一天能够去完成神当初呼召我们所要完成的使命。3年多以前，我也曾经经历过像今天这样一种很危险的情况。那时候我的肿瘤在肺部有很多的发展，它侵犯到我的血管，所以会咳血。肺部有癌症的病人最怕的、最危险的是肺的出血，不是说出血会让人死，而是出血以后堵塞，你不能呼吸，窒息而死。但是什么时候出血不知道，突然就出血，每一次出血我都非常的紧张害怕，因为如果你在几分钟之内你不能够有效控制止住它出血，你的生命不超过10分钟，常常会面临跟死亡就几分钟。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会活在恐惧中、痛苦当中，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去。一旦出去，是不是心里会想，这次恐怕是不是真的不行了？欢迎。有段时间后来我很厌倦，我就跟神祷告说，我活得很辛苦，我活得很累，我说我可不可以放弃。我跟神说，求你给 给我一个活下去的理由，否则我宁可不活。后来神听了我的祷告，他透过腓立比书第一章的经文来回应我。他告诉我，我的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行的道上长进又喜乐。腓立比书第一章后面的一段，神他回应我的祷告，他让我明白，或许我与耶稣同在好的无比，但是今天更重要的是我在肉身活着，在这世上还有我的托付和使命。很奇妙，这两年多我的肺没有咳过一次血，神又一次从死亡的阴影里把我救拔出来。神让我去明白我为什么活，该怎样的去活。今天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他已经得胜，他完成了他的使命。有一天我们都将不在这里，因为我们也不属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乃是神在我们身上要我们去完成他给我们的托付和使命。求主帮助你在神面前清清楚楚的去明白，并且你在神面前同样有一个给你自己一个活下去的理由。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将耶稣的一生放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去知道你的生命该如何度过，怎样去活才是有意义有价值。主耶稣他不活，他不属这个世界，主求你 用这样一种眼光来看我们自己，看我们的人生，因为我们也不属这个世界。但是今天你让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所过的每一天呼吸动作存留，乃是在乎你。今天你怜悯我们，乃是你在我们身上有你的旨意和计划。主啊，让我们不是去向着这个世界而活，我们向着你而活，为了你而活。主，愿我们如同耶稣那样能够荣耀你，再次荣耀你。听我们的祷告。